是又是我了啊！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福音书啊。等我一下，我把这个笔记打开啊。这个我们往常一起看的系列哈 啊，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段的记载啊，可以了 ，OK， 可以了啊。上一次就一个月前了，时间很快哈 啊，我们就提到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提到灾难啊，那就讲到主耶稣，他为了让门徒更加的愿意去注意他的话，不要一直留在之前这些法利赛人拉比的教导，所以他就引用了。但以理先知啊，但以理先知很久了啊，就是400多年前啊就已经有的预言啊，这是他们都常听到的，但他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啊。但以理其实他的预言跟拉比所讲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但以理说的预言呢是指到上帝要就是他心意是要拆毁耶路撒冷。还有圣殿啊，但你是明说这一点的啊，而且呢，他讲到这个拆毁之后呢，这个教会才开始，而不是说拆毁后这个世界末日就到了啊，其实那个时候才是一个教会开始拓展的一个起点啊，意思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离天国的降临。还有一段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末世的时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生活的时间末世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当然这个阶段很长，但是它是最后了你没有再等其他的东西了，因为圣经里头的应许每一样都实现了，就是最后一样就是主耶稣的回来你说我们要等什么什么异象什么没了啊，就是圣经说的那几件事情就是叫我们注意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就叫他们要注意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来了就要注意弥赛亚的救恩，弥赛亚救恩就要注意弥赛亚基督就是完成升天这个圣灵的降临，然后之后呢，之后就一直等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按照他的应许他要回来所以说回来，就是这件事情，但你是有明确的把年份呢就是多长多长也讲，我就不重复了你们如果有些人很有兴趣去研究这些数字了你们可以去看之前的笔记有交代只是我要再一次强调一点，就是当天使跟但以理就是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用一个方式我记得，我希望你们还记得就是一载二载半载这个表达方式这一载二载半载就是3年半了 OK， 载就是年了就是一二跟半就是3年半但这个3年半很多讲法嘛，你可以一次讲3年半就是一种也是准确或是说你可以二载一载半载也是3年半，半载一载二也是3年半，就看你怎么讲，其实都是这个数字。但为什么圣经一贯来都是一载二载半载你看旧约，你看新约，你看启示录都是这样讲那时我们就有讨论嘛，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迁就，就是信徒信心软弱的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考验将要很长但是上帝第一段给我们考验呢，一定不是最难的，它叫一载因为一载明显比二载短嘛所以一开头上帝没有给我们最难的所以一载过去了大家都还活着很高兴那上帝说还有二载就比之前多一倍了你说哇糟糕了怎么办，好你再挨一次反正是第二次第二载过去了，你说哦我还活着哇感谢主你上帝说还有，你说完了如果第二载还活着你想 第三载我就不用活了啊，因为已经到尽头了，没力气了。上帝说还有一次，但是这一次呢只是半载，它比第一载还要短还要快。所以意思说上帝很多时候磨练我们呢，他不会完全用最短的开始，当然也不会用最难的，最难的我们都灰心啊，他是很有智慧的，他从中间连到难，连最后呢你忍不住的时候他就停掉了，半载半了，比二载短的就十分之一啊。所以其实这个表达方式是一再的啊，就是提醒我们啊，主耶稣一直常说的那句话就是天国是要忍耐的啊，有耐心的人就必得着啊，天国是人要用极大的这种努力去争取的 ,OK? 所以不是那种简简单单啊，觉得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就上去了，你经历一载二载跟半载。所以有时我们可能是在中间啊，可能你现在人生最痛苦，所以是二载啊，你不要灰心，紧接下来是半载啊，因为上帝知道你能够走多远啊。但如果你还在开始呢，也不要骄傲，觉得别人那么苦我好像很轻松，我应该是没事了，你还没开始啊，你在前面啊。通常半载的人呢，最后一段的人呢，其实他已经是半条命了只是上帝突然间把受苦的时间减掉，所以他不会觉得他很满足啊，觉得哇我特别强壮啊，不会啊。走到第三个阶段的人通常都觉得自己快完蛋了，但是就是上帝会介入，好像保罗也会说啊，就你们也读过啊，他就说我们受的试探是人所能受的，是吧？就意思说上帝不会让我们就是跟我们要我们没有的东西啊，他要你给他一个你从来都不能够有的，连他不是找麻烦嘛啊，他故意为难你了，上帝不会这样。所以每一次在受苦的时候你不要先去扩大那个苦难的范围啊，你如果太多去扩大，你当然就没有信心了你要常相信苦难都是你能够承受的，如果你到了极点你不能承受了，连上帝也会开一条出路让你可以忍受，就好像半载这样啊，突然间把受苦的时间减掉了，你就让我们成全，好吗？好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是跟门徒这样子说了就是告诉他们说前面不是拉比讲的犹太人要大吃大喝啊，因为这个天国来了耶稣说教会要受磨练，信徒的信心要受考验，但是在考验当中呢，上帝会体贴他的儿女，他会就是减掉就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减掉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不是说他就不算了，那个我们受不起的其实是归到主耶稣那里，不是归到别人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就是那一些就是真正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罪的代价其实都是主耶稣基督承担了但是基督也在地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他也要我们承担那一部分，不是因为我们有功劳，而是让我们体验基督的苦，以致也让我们可以从当中建立我们的信心，是吧？你要知道让信心长得大的其实一般我们是说要读经啦，要祷告啦你就信心会坚固，这个是就是预备功夫OK? 就是你一直读圣经，你就知识上你就一直增添嘛 OK? 你头脑里面很多神的话了 OK? 但是还有一步的就是要放到火炉里面去烤的，如果烤出来呢都焦了就没用了，是吧？所以很多人在读经祷告上面是很多功夫，因为他很享受这个圣经的知识他也很喜欢做老师，所以常常到处就是用口去教 但是当时间到的时候，他的这一些预备要放到考验里面去嘛，最后这个才能够融合起来啊，那个能够从火里面出来的保存的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信心最终要成全呢，是要经过火的，彼得是这样讲的。所以彼得就说好像金晶啊，就是纯净的晶啊，要经过火的，就大火啊，很高温的火把它烧了，把杂质给除去了，连最后剩下的就是纯净的这个黄金啊。他说信心呢的成全是经过苦难的，不经苦难的人的信心是理念的信心啊，就是说他是相信有信心，但是还不是真的信心，好吧？所以不要抱怨为什么有苦难啊！这些不信的人当然就常常说啊，你们的神啊，如果存在，为什么地球那么多苦难呢？来，你可以尽量去回答了啊，但是其实意义不大，是因为呢，是必须的，是因为我们犯罪在先啊 ，OK， 不是说上帝无理取闹啊，所以人犯罪在先，只是上帝用苦难来造就教会，但是也用苦难来惩罚这些罪人，所以跑不掉的啊！你去哪一个圈子都会碰到同样的事情啊。好了，这个上次的经文的下半段啊，耶稣也警告门徒啊，就是当这个罗马人进来的时候啊，就是主后七十年，提托将军啊，就是被他父亲了啊，吩咐啊带兵来到耶路撒冷啊，因为他们叛乱啊。那时呢，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说：“你们如果看见啊这些叛乱的人啊，开始污秽圣殿啦，啊这个圣殿的敬拜啊就被破坏了啊，啊看到很多的战争的事情在周围发生呢，基督说要逃，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也是跟一般犹太人拉比的教导是相反的，他们说看见这种事的时候就是弥赛亚来了，所以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所以你能够想象啊，当时犹太教的人都在里面，连基督徒全部跑出去了，因为他们如果记得耶稣讲的话，他们看到罗马人带兵要来了啊，他们就挺到耶稣说这个是拆毁圣殿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就逃了啊，就出去。当然不是贪生怕死啊，这些门徒从耶路撒冷逃出去之后，他们就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带到犹大全地，最后带到地极啊，就带到各个地方去了啊。但这个历史我们的圣经是没有的啊，但你不要说因为圣经没有就是假的啊，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圣经的成书是在这件事情之前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当然我们相信最后一卷是约翰了啊，启示录啊，如果发生了这些保罗啊或是约翰啊他们的书信里头会提到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错过的啊，不是小事了啊，圣殿被拆，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这不是不重要的东西 ，OK。但是你在圣经里面就看不见这个东西啊，完全新约啊，最后是因为圣经在这个事情之前就成书了 ，OK。但是在历史里面啊，当然这个历史不只是犹太人约瑟夫的历史了啊，就是一般的历史都有记载的 ，OK。所以圣殿被拆毁啊，犹太人啊当时大量的被掳走被杀害呢啊，是一个真实而且是很凄惨的事实啊。但现在我们说二战啊，希特勒二代犹太人其实不亚于啊，当时啊那个罗马人残杀犹太人不输给德国人的啊，是因为提多也是一个机会啊，他们哇争夺王位的机会啊，所以是一个很可悲的啊 一个悲剧，是因为一边的人不合常理的去守着耶路撒冷，另外一边的人不合常理的要去毁灭耶路撒冷，所以两边呢其实一撞起来就有很大的悲剧啊。我看过一些记载，也是耶稣书写的啊，就是里面有饥荒，因为罗马人围着这个城很多，就是如果没记错一年半了，没得吃了，里头开始就有人吃婴孩了啊，就是没有东西吃了，你又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你就交换，我吃你的，你吃我的。你说犹太人啊，他们悲惨到这个地步，他们还相信弥赛亚要从天上下来救他们，但后来是没有了，因为耶稣讲了嘛，还有很久啊，弥赛亚才再回来，所以他跟门徒说出去把福音带出去，好吗？好了，这个是历史啊，不常讲啊，不再讲了。不过我是说，耶稣基督讲的这个预言其实发生了。OK， 嗯，在这个极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主耶稣也特别安慰这些教会啊，少数的这些属他的人啊，他说这些就是行恶的啊，就是钉主耶稣基督的这些犹太人要被审判了啊，但是上帝也会特别眷顾就是他属他的人呢、啊、意思说上帝不是像人一样啊，有时发怒起来就失控了啊，所以我们的主他特别告诉我们，天父不忘记他的怜悯跟慈爱，他不会放过一切行恶的人，但是同时呢，上帝也不会忘记要保守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所以这些跑出去的人呢，看来很绝望啊，但实质上他们到了每一个地方就建立了教会。 OK， 也符合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情况啊，就福音就因为这些犹太人呢跑出去就传开了。OK， 好了，我们就继续看了啊，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呢也不很长啊，我们就一段一段啊，它有的蛮像的，就不用再重复读啊。啊，第一段是23节啊，马太啊24章23节，我们就一起念啊，就只念这个马太啊，我们都念了，其实也不长啊。好，马太、马可、路加，我们一起念。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啊，马可，那时候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路加，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啊。你可能发现路加有点不同，其实是因为路加他是17章啊，他记载了就是耶稣在之前啊，就是还没有来到耶路撒冷之前讲过的话，把他路加是这样的，他把不同的啊，他就这样子记载。连马太呢通常是会浓缩啊，他会说啊这个哪里讲过了，他就把全部的就是在不同时候提到的他都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啊，所以这福音书的作者写法不一样啊，所以有时你会看见为什么这句话会在这里，这样很明显耶稣是讲过了几次啊。好了啊，我们就来解释这段话的意思了。耶稣在这里说叫这些门徒不可以听有人说基督在这里或是在那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哈，就是这些错误的解经的结果了啊，就是基督在这里在那里，就表示说弥赛亚回来了，因为拉比是这样子教的啊，就告诉他们说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攻毁的时候呢，弥赛亚就来了，所以天天都有弥赛亚出现了，这个又说他是弥赛亚，那个也说他是弥赛亚。OK， 所以他们一直都很狭隘的去期盼一个弥赛亚呢，就是救他们脱离危险、脱离罗马人的弥赛亚，没有了啊，所以他们不会看别的东西的，他们就是注意这一点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知道弥赛亚已经到了嘛，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弥赛亚。但是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没有符合犹太人的标准，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已经就是塑造了一个弥赛亚的形象，到了就是新约的年代啊，他们因为经过了很长的历史啊，他们就开始变化，所以到了耶稣年代呢，弥赛亚已经是一种当时有点叫做是半神半人的一个人物了啊，就是他又是人，但是他又好像有点希腊味道啊，就是他又是神的能力的啊，所以他可以飞，他可以什么，所以当时你说他们如果已经有这个固定的形象，他们一看耶稣，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因为耶稣很卑微嘛，啊，耶稣是木匠的儿子，看来就是人啊，根本看不出什么半神半人啊，连这个希腊的神话故事都不像啊。所以当时普遍人都拒绝主耶稣是弥赛亚的 ，OK。所以你看福音书，你就要知道，就算耶稣行了神迹呢，他们还是会拒绝他的，因为就是他的形象不符合他们就是被塑造的啊那个弥赛亚的那种形态了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其实他真的是做了弥赛亚的功。他不单来了，而且他也救他的子民脱离仇敌。但是圣经说的仇敌，如果你在旧约看，他不是在讲罗马，圣经说的仇敌是讲到罪，是讲到死。但是拉比教他们的是罗马人啊，这些是仇敌。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为罪人死啊，从死里复活啊，让我们可以脱离啊这个死亡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呢，没人接受啊，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跟你无关，因为他们的弥赛亚是要救他们脱离比拉多啊，脱离凯撒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算升天啊，他们还是在等啊，他们自己的那个半神半人的弥赛亚啊，天天都在等他啊，等他的降临。特别当这个耶路撒冷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更迷信，就是弥赛亚要突然间行神迹，从天降啊，把敌人全部打败，这样，他们更迷信这个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如果有风声啊，说罗马人要来了什么的，你就会有很多的骗子啊、野心家、犹太主义就会出现了。你就看约瑟夫自己的记载啊，他也是犹太人啊，他不是基督徒了，但是约瑟夫都说他们是骗子，因为他说这些人根本什么都不是啊，有的就是骗人家去送死啊，就呼召人去打仗，自己不知道溜到哪里去，这样啊。所以他说都有很多人在这种危机的时候就想要抢风头啊，想要得好处啊，所以就都说自己是弥赛亚啊，就好像编了一些谎言啊，告诉人说啊，我是谁看到我从天降下啦，怎么怎么。所以耶路撒冷的局势越紧张啊，就有很多的百姓就越慌张，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就跟随了啊这些骗子的诡计了啊，就是陷入他们的网罗啊，就听他们的话就去打仗，最后就被杀了啊，所以悲剧就这样子一直发生，可以吗？那所以你明白这个历史，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说有人跟你讲弥赛亚回来了，在这里，他说你们不要管啊，他说不可能，就是讲得多神都好，不可能，他说没有这回事 OK 啊，因为耶稣很明确的说要等一段的时间，就是很长的时间，等到我们现在还在等啊，所以那时的所谓的弥赛亚应该都是啊，不是应该，肯定都是骗子了 OK。 那我们每次在这些危机的面前啊，就说到我们自己啊其实也有同样的危险啊，是因为撒旦他也很懂得去伪装啊，就是他拿上帝的名伪装自己啊， 因为他也会在我们很迷失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的宣告啊，就是讲一些预言啊什么的啊，你好像有一种感觉啊，是这样的，是那样的。你其实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就受骗了，连他们最后就离弃神的话，就走到世界去，就奔向灭亡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单是犹太的民族的，就是他们历史当中的一件悲剧啊，其实也是今天许多许多基督徒的悲剧啊。你平常好好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来教会很正常嘛啊，就是读经祷告啊，参加聚会没事的 ，OK。但是一到人生有危险的时候，什么啊，那你就开始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会好像因为慌张啊，他们就会用很多的途径想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哎，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听到一些的东西。或是他们会领受一些啊，有的人是做梦啊，有的什么不知道啊，总之啊各式各样的啊，有的听到声音看到什么的，连他们就会去追随。其实他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是跟上帝的话语是不相配的 OK。 有一些所谓的声音啊，是更符合了他们本来心里面要的东西，好像给了他们一个通行证，就是让他们更加的去投靠世界，去拥抱世界。所以许多许多就在今天的教会啊，就是现代的年代许多的基督徒经不起考验，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平顺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啊，都因为他们太过轻看耶稣讲的苦难，他说哦就是这样啊，就过了 OK。 如果就是这样就不算是苦难了 OK。 苦难是苦难，就是你没有想象的啊，这根本你算不到的 OK。 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好吗？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就是这样而已啊，就觉得说哦过了啊，苦难在背后，十架在前头，十架也是苦难了 OK。 所以也在前头，所以你还是要走。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备，当你碰上苦难考验魔鬼呢就很喜欢就是诱惑这些就是知道一点圣经但是不是很清楚的人。我宁可你圣经一概不通还好啊，因为魔鬼要骗你也不容易啊，他可能去拿什么可兰经来骗你啊。但是你就是那种基督徒天天来聚会不读经啊，就是听一句没听一句啊，懂上文不懂下文的啊，上帝爱世人呢，但不懂他做什么啊，下一句不记得了啊，那使徒信经只背两句啊，主导文只背后面的啊，你就是懂一些不懂一些的，很危险，因为你懂一些不懂一些的，魔鬼就喜欢骗这样的人，因为他以为这个就是神的话，其实是撒旦利用一个没上下文的经文来引诱你走到世界去，好吗？那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信仰好像完全是我们要去掌控啊。你如果有一颗诚实的心啊，虽然你圣经也来不及读完它哈，或是读了可能也不完全记得，其实圣灵还是会在你的里面引导你的 OK。 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不对啊，你听起来就是不平安，你会有的 OK。 但是往往呢很多基督徒他们不熟圣经，就是懂一点不懂一点，但是又很自信啊，又喜爱世界啊，常常去试探上帝啊，这些人就成为了很多时候上帝把他们放在撒旦那里啊，被考验的人了 OK。 好了，所以门徒呢，主耶稣是先讲了哈，告诉他们说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也会有人趁机会跟你们说弥赛亚回来了啊，但是基督警告他们说，无论讲的多像，肯定是撒旦的话，因为耶稣说我没有回来。OK， 24节了，下一段啊，这个马太跟马可都有说啊，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啊。 我放了挂号，他说如果可能，他们甚至要欺骗上帝的选民。这个翻译啊是比较现代版的哈，因为这个和合本什么倘若能行，你就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啊。他是在说这个假先知、假牧师、假什么假都有了啊，假基督什么都有啊。说这种就是野心家、骗子啊，他们其实不是就是很简单的啊，他们也有一点东西的啊，甚至他们会行神迹的 ，OK。当然这个神迹可以打引号了啊，但是他们会行一些异能，他说会引诱连教会里面属神的人啊，他说如果可能，当然感谢主了哈，我们有圣灵的保守是不会了啊，不可能，但是他说他们几乎可以骗，就是欺骗上帝的选民，所以意思说不是很简单的东西啊，不是很容易就给你看出破绽的东西，好吗？啊，马可就简单一点，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啊将要起来显，但是他也说了啊，显神迹其实倘若能行，就把选民都迷惑了啊，这个就直接说了哈、啊。好了，我们就来看这段话的意思啊，就是假基督。假先知这一类的啊，他不仅会在危难的时候啊骗那些软弱的人，他们也会用各种的异能呢骗那些坚定的人，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单只是骗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他们要骗那些懂的人啊，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而且是在教里面做带领的人啊，因为他们要用更高的方式嘛啊，用神迹来骗他们。所以门徒啊，基督徒啊，应该特别留意耶稣在这里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常说啊、哦，这些异端学说哈、啊，听起来就是不对的啊，就是是啊，那这种是比较低级的异端学说啊，什么你基督啦啊，什么你们也听过了啊，什么东方闪电呐、啊，什么的确。你给他五分钟啊，你大概三分钟，你就大概听到一些违背圣经的东西了。OK 啊，但是你要知道，不只是这一类那么简单了 全世界假先知、假基督不单是这一种而已。OK， 基督在这里说，连在旧约圣经那些先知的记号，或是在新约圣经那些使徒的记号，就是行神迹啊。他们都可以做 ，OK。所以你可能会常以为神迹嘛，因为这个字叫神迹啊，就神呐、啊，也就神的作为嘛，神的迹，神迹嘛，就神的作为。你就认为说，只要有神迹啊，就表示这是神的作为，就是上帝做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里说坏人呢、啊？就假先知属撒旦的人呢，也有神的作为？你就很纳闷了，上帝又帮他吗？其实这是我们对这个字的偏见啊。其实神迹它不一定是神的作为啊，它是一个异能，它是一个不一般的事情。有时呢，我们说神迹呢，它的广泛啊，就是它应该包括了那些你看不见的也是神迹嘛，好像一个人的重生啊，一个很刚硬的人能够悔改啊，他也是神迹啊，因为你自己做不到的，你呢？但他可以扩大到一个人的病突然好了啊，一个人呢、可能不能走路，突然可以走路，到这种地步啊，他很广的 ，OK。但是这里呢，他讲的神迹呢，其实主要是指到那些可以让人看见的，让人。就是看了觉得很惊叹的奇事啊，就是不是叫 miracle 啊，叫做 wonders 啊，就是给就是很吸引你的眼睛啊，让你觉得很惊叹的那种动作啊，或是那种的结果。OK， 好了，所以说回来呢，你今天如果可以这样子思考啊，就是我们知道先知也行神迹。初期教会的使徒也行神迹，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行神迹不是他们的护照， 他们的呼召呢其实是去讲上帝的话，这是他们的呼召，连把上帝的律法跟心意教导百姓之后，不是每一次，有时啊，之后呢上帝用神迹发生在他们面前来证明他们是有神的权柄。所以其实神迹不是站在前面的啊，我们今天有一个那么神医大会啊，伤风感冒的站在右边啊，这个有 COVID 的站在左边啊，轮流来医哈 这肯定是骗钱啊，或是骗子啊 ，OK， 因为没有人会拿神医神迹作为他的呼召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神迹，其实是上帝用来印证一个人的权柄，那个人必须先说话，必须先教导啊，他跟百姓说啊，耶和华说你们要悔改，什么时候讲完了，连百姓半信半疑嘛，然后他就指着天说，三年不下雨了，真的不下雨你就得听了，对不对？或者说指着天下雨，马上下雨你也得听了，因为谁去吩咐下雨呢？是上帝嘛，所以意思说。他下完雨了，你就要听前面那句话说你要悔改，所以重点是前面，不是真的是找一个来讲下雨跟不下雨没意思嘛。但是如果有人用下雨跟不下雨的这个异能啊，来抓你的注意力呢，你就要小心了。OK， 这个事情不是只是发生在基督徒的圈子，打引号啊，神迹也发生在行邪术的人的圈子。甚至是属恶者的人圈子，因为撒旦也用尽一切的怪异的方式来迷惑人的心。OK， 所以我在说啊，这里讲的神迹不是善的东西啊，就是包括了一切你看不明白，但是让你很惊叹的事，好吗？好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耶稣在这里的话哈，就是信徒。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呢不是从神迹来的，我们信心是圣灵借着圣道赐予跟建立的。 OK， 就是圣灵呢他给我们听到主的话因为圣经说的嘛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嘛，你听了道连信心就建立起来了。 OK， 所以神迹呢是在一个已经有信心的人这个基础上去兼顾他的信念。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啊，他没有因为圣灵跟圣道，所以他没有信心，因为他光去接受神迹呢那没作用，因为神迹是在那些已经有信心的人身上起一个兼顾信念的作用，好吗？好了，讲一大堆啦，不过可能你们也不会太容易看到了，因为你们住在苏黎世就特别这种比较高度理性的地方，可能没有人太过去追求。但是你不要排除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呢，其实两边都有神迹的你去一个乡下的教会停电那边就很多人因为信耶稣病得医治。同时你走路回家，你经过一个庙堂，你也发现那边也有很多人因为拜什么什么东西的也得医治的。 OK， 这种事情其实在今天的世界里都还在发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次序了我们要知道神迹到底是站在什么重要性什么位置上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好好教圣经弟兄姐妹也熟悉神的话同时也有一颗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心 OK， 就是听了不要说我不满意啦什么 OK， 就听了是主的话就愿意顺服的话其实坦白说神迹奇事就不大需要被强调了，对不对？因为神迹奇事是要证明这个讲话的人是在讲神的话嘛。但如果你已经熟悉圣经，你一听就知道我读过的这经文是我读过的你讲对我知道你讲是讲神的话你就顺服下来了，你还需要神迹吗？就不需要了你说生病怎么生病去祷告 生病看医生了，啊，上帝如果感动你看医生就去看医生啊，上帝要医治你在家里医治你，也不用跑来找牧师，牧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如果牧师真的是为一个病人祷告，其实是更多表达了这个牧者的爱心，而不是他的特异功能。他不能医自己的，如果牧师自己有病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能力不是他。 OK， 所以记得不是每一个能够行异能的人啊就是上帝的仆人，这个不是啊，这个很危险，因为你在圣经也看到异教的人也做这些异能的事情。你们记得法老的这些行学术的人，那么他们也可以有一两手了啊，也可以做一些啊，我们可能说这些叫做魔术家，随便你说啊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呢，他们也做了一些可以让人的眼睛看了很惊讶的事，所以不要说只要能够行什么异能的啊，就一定是上帝差派的仆人。每一个如果可以按照圣灵的感动，能够诚实的传讲耶稣基督话的人，他才是上帝差派的仆人。以这个为重点，好吗？啊，如果他也有神迹伴随着他啊，好啊，我们更愿意顺服，我们的信心可以这个坚固。但是只要他按着圣经讲，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顺服了啊，我们就已经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说话了。OK， 所以耶稣基督说的啊，不要害怕，因为你会看见很多人被迷惑啊，其实有很多了啊，我不只是现在我们的人会对神迹奇事好奇啊，啊，其实历史历代都有这种的记载。OK， 所以有很多所谓的信徒啊，就是因为他们不熟悉神的话，也就很容易被这些骗子的异能所欺骗，也就跟随了他们。耶稣基督要我们止住我们的脚步啊，不要因为看到很多人都跟了你就去跟了啊，说你不要感到意外，因为上帝是用这种错觉来刑罚忘恩负义的人。那这不是我的话啊，这个在旧约里面也讲啊，就是你们记得以赛亚说啊，以赛亚书说上帝让这些人的心啊不能够回转，听到但是不能明白，是吗？啊，主要呢是让他们不能回转。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付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忘恩负义的。所以意思说有很多人只是在口头上接受真理，但是在行为上呢其实是拒绝真理的人。所以上帝呢用什么方式来刑罚他们呢？就是用这个方式，就是因为他们是故意闭着眼睛啊，不看上帝的真光的人啊，所以上帝就让他们跟随了黑暗，陷在黑暗当中，而且越陷越深。就是你不把真理当真理来对待的时候呢，上帝会惩罚你，就是让你以虚假当真理，那你就受苦了嘛，因为虚假当真理是有代价的，是吧？就会被这些所谓异能的这些骗子的行异能的作为哈啊这种错觉啊所影响，好吗？好了，你觉得哇很危险啊，但是放心啊，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就是好像被放在这种的危机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保障啊，是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嘛。所以圣灵呢其实在这些真正谦卑愿意依靠主的人，虽然我们也不是全能的啊，我们可能知识上啊属灵知识上也不完全足够，但是你是一个谦卑愿意依靠的人，依靠主的人啊，上帝在你身上是留了印记的，就是你是属他的，他会使我们这些愿意依靠他的人不被这些虚假的现象所摇动，并且它会消除当我们看见这种就是怪事的时候所产生的怀疑跟惧怕。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见得你每一次听到异端 或是有人告诉你说啊某某某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某某某某讲言啊，讲的什么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每一次你都可以抓到把柄可以回答。 OK， 有的东西你可能也很难回答，因为你可能知识各方面也不够，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里面就是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抗啊，就是他就是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排斥啊，那个排斥呢其实是很特别的，可以吗？就是我不会形容啊，就是我自己有感受到一些的情况啊，就是有时听到一些的话啊，或是去过一些地方啊，或是遇到一些的人，不是偏见啊，但是就是你不一定有办法来看出他的错误在哪里，但是就是心里面有不平安啊，就是你会觉得不是很自在，觉得这个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啊。其实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上帝对他教会的一个保守，就是那些人听了觉得哇特别好特别好，就冲上去了啊，但你就好像爱走不走的，你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后来你又决定离开了。 OK 啊，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差劲啊，人家都去了你还不去，你后来呢原来是上帝保留你了，他们都走了啊，他们都跟随世界去了。连真信徒很奇妙的，他很难就是这个信心啊很难就被迁移的。 OK， 就是我遇到一个，以前有一个老人家，他来参加我的聚会啊，就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读书不多啊，就是他一生都信主了，但是他就受教育不多，所以他不大会讲。 OK， 但是每次他都来，我就跟他谈话了啊，就说啊怎么样啊，你好吗，听到有什么问题吗，你要分享什么。每次呢他就说啊我不会讲啊，那后来我说好你不会讲没关系我讲啊，你告诉我我讲是不是你要的或是你的意思，我就讲啊是这样这样这样吗啊，他说对对就是这样子啊，我说安哥啊，我们那边都是叫伯伯啊，就是叔叔啊都可以了啊，总之是长辈了啊，就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对的，这么你可以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呢，不是因为我嘛对不对，我讲你全都相信吗，还是你怎么知道我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样讲呢我就心里很顺。 OK 但是如果那样讲呢我就不知道错在哪里，但是就是觉得不顺，就是这样啊。当然有的人这样子是偏见啊，可能他对你的口音啊不高兴啊，可能啊，但是我相信这个老信徒呢他不是什么口音问题什么的，他所谓的顺呢就是他心里面觉得很甜美啊啊，这个话表达了他的心声，虽然他自己讲不出来他很高兴啊。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留在他拣选的儿女身上的印记来的，就是好像在你身上画了一个印啊，你跑不了的，所以你跑到黑暗里头你还是会发亮的，因为身上那个印会亮出来的，是荧光的啊。上帝说你给我出来哈，我看到你你还是要出来。 OK， 所以这种人会被上帝的灵保守免于各样的危险跟事，但是我们不能够骄傲啊，如果你觉得啊我知识很多很多啊，有时上帝就让你学功课了啊，就让你在这些错误的事情上面就跌倒了啊。我想信主久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两次了啊，都稍微跌了一下，但不会全身都倒下去了，是吧啊。像我跟新一的经验但很多了啊，但其中一个比较记得的啊，就是我们在追求神学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学神学，你们也在学了，我也知道啊，所以神学不是坏的啊。但是当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很追求神学的时候，实际上呢那时有不平安。 OK， 就是好像有点好像要用神学来取代我们的信仰啊，意思说 很明显的一个是，就是读神学书多过读圣经啊，就是我们的厨都是神学书啊，就是有的人家送的，有的我自己买的哈，啊，就一大堆啊，就想要看完一切的知识，觉得这些知识解释很吸引人，你反而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好像每一句都没味道，没意思 ，OK。其实这是危险的啊，但是那时觉得好像没什么嘛，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人就一锅蜂了，我们就涌上去啊，就跟随了啊。其实后来是吃苦了啊，因为走这种路其实走不远的啊，就走到孤干啊，你就因为你长期不读神的话，你整天读这些啊谁谁谁啊，什么考巴讲什么哈 穆德曼讲什么，你后来你会发疯啊。就是都是这些人的话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OK， 然后还有人那个说你读过这卷吗，因为哇会疯掉啊。然后后来呢很枯干，因为没有神的话啊，一直都是啊谁讲什么谁讲什么，然后最后来到很悲惨的时候，上帝光照我们，然后我们才出来的啊，当然没有把神学丢掉，连把神学放回他自己的位置，就是它是我们帮助我们读圣经的工具啊。如果神学书读了不让你更喜欢读圣经，这个书就不能读了，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神学书。好的神学书呢是让你更喜欢读圣经，而不是更喜欢读它，对不对？所以慢慢 OK 学了这功课，但其实回头想有感觉的，当开头的时候只是因为也是虚妄啊，希望啊，这学问的东西很吸引人嘛啊，就是你讲的越好，人家称赞啊，人又去读一个什么什么啊，什么学位啊，就有这种虚妄，连那种虚妄太大声了，你就把内心里面的不平安压下去了。但还是感谢主了，后来还是被拉出来啊，所以我常跟你们讲到劝你们也是这回事啊，就是说。我没有说神学不好啊，因为我也在用啊，但是实质上呢，你们真正要依靠的啊，其实啊不是人的知识跟解释啊，你要依靠的是上帝话语的教导，上帝透过话语与你的沟通啊，圣经的话是文字，但是在那一个时刻，上帝在跟你讲话，跟你沟通，所以它不单只是那些文字。你要进到这个关系的里面，好吗？好，不多说了啊。所以进前的人虽然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啊，也有人就是有把戏啊演在你面前啊，也有很多人挑战你的权柄啊，说啊你是牧师啊，人家的灵恩派可以行神迹，你的不行啊，你这个应该不是传道人啊，你可能觉得啊我行不出神迹嘛，怎么办啊？好了，但是圣灵最少在你身上留下一个印记啊，因为你是谦卑愿意依靠他的人了，好吗？好，所以这个敬虔人会遇到危险啊，但是这我们是那些不可能被丢弃的啊。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救赎是永恒的，那他是永恒的中保嘛，所以他的救赎的功效就永不失败啊。有两段圣经了，当然很多经文了，我们就看这两段吧哈。啊，彼得就提过这个事情，连主耶稣自己也在福音书啊，约翰福音第十章也提过这个事情。好，我们就这样读一下哈，来，彼得五章七到九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个彼得他用比喻啊，他讲撒旦好像狮子，人家说这个狮子就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连彼得说啊，你们都被吞了，他也没有这样讲啊，他就说可吞吃的人嘛，连你们呢，他说你们要抵挡，意思说你们是不被吞吃的， 但是不被吞噬不是因为你够硬啊，这个狮子牙齿咬不坏你，而是你抵挡它啊，狮子还是会咬你啊，它想来咬你，想来吃你，因为它认为你是可以被吞噬的嘛。但比如说你要用信心啊，这个信心刚才前面说啊，不是知识而已啊，你要经过考验，那信心才有用啊，你要用这种信心来抵挡它。而且他说不是你，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连彼得都是这样，好吗？所以真信徒不会逃脱这个狮子的牙齿印啊，这个魔鬼的试探，他总要咬你，甚至他要吞噬你啊，他遍地游行嘛，到处走。但是感谢主了啊，我们被赐予一个就是不毁灭的信心。也因为多方的考验，让这个信心能够宝贵啊，连在苦难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啊。另外一段经文是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啊，第十章26-30节，他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以父原为一。那这内容很多啊，但我是希望你们注意里面，就是他讲羊，耶稣是牧人啊，他上面他说你们，这指到当时的犹太人，他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不听我的声音。 OK，其实你要知道这里讲的是信心啊，啊，你说我用耳朵听，你用信心听啊，听主的声音不是用耳朵的啊，啊，耳朵听的是音乐跟噪音啊，但是你要听神的声音吗？你要用信心，因为耶稣说你们不信嘛，所以信神信耶稣的人呢是能够听耶稣的声音的啊，而且基督也认得他们。他说这种人呢他有永生，意思说他的信心呢是不灭的。他当然用不同的字眼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会把信心赐给这些属他的，就是属基督的羊啊，这个信心在他们里面成为一个坚固的保守，虽然他们要经过敌人啊各样啊，但是他们是成为永不灭亡的。 OK，永不灭亡就是你在灭亡当中你不会消灭啊，但是你就在苦难当中了，你不会消灭。 OK， 没有人能够把你夺走，也没有人能够从父的手里把你夺走。 OK， 好了，我不多解释，因为这经文很丰富啊，它指到基督又指到圣父啊对于我们的拣选跟爱。但最少你有一个观念啊，就是主耶稣当时要升天，要受苦啊，后面要升天之前呢，他对教会的这个警戒啊，其实是多重的，也是很倚重心肠了啊。他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容易就轻看，就觉得好像苦难就是那么简单啊，所以他一再的向我们保证。要站立的稳啊，也不要惧怕苦难，好吗？好，我快点了哈，时间过了啊，25节哈，他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啊，哇，这个马可就简单了，他就说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啊，这个耶稣说预先告诉你们的事情啊，不是谁要中彩票啊，不是这种预先啊，这里说的预先就是上面讲的事了，就是苦难的意思啊。他就把教会要面对的各样各样的危险挑战苦难都先告诉门徒了，所以目的呢不是要门徒去免疫魔鬼撒旦的试探，而是要门徒呢，因为耶稣先讲，所以门徒就要注意魔鬼的诡计啊，他的试探，以致为自己为教会的信仰警醒，以致能够常常依靠上帝。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啊，他有一句话说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哎，这是耶稣叫我们的祷告嘛，那我们每个礼拜也这样祷，对不对？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说啊，主耶稣，你先跟我讲，那边有一只狗，前面有一只老虎啊，我就不走这条路了，走另外一条，不叫我遇见试探嘛，不让我遇到魔鬼嘛，是这个意思吗？他其实他本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翻的，他应该是翻成是说叫我们不陷入试探，而不是说不遇见试探。基督没有叫我们求不遇见试探。OK， 遇见试探的时候，他耶稣要我们祷告啊，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能够耐心等候上帝的拯救，能够坚信上帝的美意要成全。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主耶稣把很多事情告诉教会，就将来要发生的事，其实不是叫门徒去躲啊。当然除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呢，他们应该离开是因为他们要把福音带出去了啊。但其实耶稣的用意不是要让他们在地上活得就是轻省啊，好像在苦难之上这样，这不是基督的教导。OK， 我们所受的也是世界的人所受的，因为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也是住在这个口唇不洁的民中嘛，所以你们也知道以赛亚说口唇不洁是一样的，好吗？所以这圣经没有要我们逃避啊躲避，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他要你注意，因为已经跟你说了，所以你不能躲，所以你就要注意。很多人是不注意，所以会陷入嘛。你注意，你就不会陷入，对不对？好像你跟你儿子说，这条路啊，晚上没有灯啊，你回来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啊，因为下雨了，有很多坑啊，会积水啊，你不看清楚，你就脚会踩上去了，你就裤子都脏了，什么什么，对不对？好了，你是不是跟你孩子说不要走这条路回家呢？如果不是，没得回了，你又只有一条路啊。你跟他讲的意思是说注意一点啊，有一个洞是吗？好，从旁边过啊，不要看手机，当然用手机来照是可以了哈。总之不要一边走一边看手机哈，就注意你的路。所以主耶稣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啊，撒旦呢在这里，你快点逃。他说你注意，他设了一个洞在这里。人家是不注意的，所以踩进去了，但你会遇见试探，但你不要陷入试探，好吗？其实这个我们会在地上遇见试探，可能很多人会很觉得好像很颓丧啊，觉得哎呀，这个跟信主不信主有什么区别啊？啊，信了耶稣啊，信了这么多年啊，还会遇见试探吗？哎呀，好像没什么功力这样啊。其实我们在地上不能免于一件试探，不是上帝不周全啊，那跟上帝无关，是我们的罪性啊。你知道我们的罪性呢，可以把一切的事情都变成试探，这就是我们的毛病。你懂啊？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这是好事啊，但是这个新朋友也可能成为你的试探啊。一个侍奉的机会来到你面前，这是好事，你也可能成为你的骄傲的试探，对吧？把你放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两分钟之后你开始再问我怎么办，你开始想自己，你又变成试探。所以我们的罪性可怕到一个地步，把每一个我们接触的东西都变成是可以是犯罪的东西。所以你不可能跟上帝求说我不要遇见试探，除非你是圣人啊，你完全没有那个罪性了。但如果你罪性还在，什么东西都可能是让你会犯罪跌倒。 OK， 我刚才说了啊，就算是读经祷告啊，那么好的事情都有人因为这样而陷入一种属灵的傲慢啊，耶稣是我的啊，你知道吗，我这最近祷告三个小时啊，我看到耶稣跟我显现，继续讲吧。 OK，你有没有爱你的家人啊？没有啊，啊那个不要管他了，他没机会了啊。变成是啊，祷告是好事啊， 啊，但就变成你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感觉良好的东西去了，反正是邪恶的。我相当肯定那个不是主耶稣，那个不知道是谁啊，你自己看见。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点哈。所以圣经它有时用试探，有时用试炼，你不要太在意啊。OK， 就是同样一样的事情，上帝放在你的眼前，他没有要你犯罪，所以他是试炼。但是魔鬼要在这个事情上叫你犯罪，所以魔鬼把它变成试探。连我们的本性呢是比较倾向撒旦的，因为我们有罪性嘛，所以呢，多数的事情呢都成为我们的试探。OK， 你逃不掉的，啊，你很苦恼，逃不掉，就是地上一定有洞的，你就是要很谨慎的啊，就是听主耶稣的话，要躲避，躲避所谓就是不是跑了哈，就是说要躲避这个坑啊，啊，要闪过它，要走得慢，走得小心，啊。你早上我们也看过这段经文，我打在上面，雅各书第一章13到15，这很出名的经文，我们常常都看的啊。啊，这我读给你们听就好。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OK。对，绝望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因为那个原因在你的里面了。OK， 人的失意啊，会把一切看见的事情都把它转变成为违背上帝，可以违背上帝的事情。啊，好，我快点了哈，来到后面这段要结束了，第26、27节啊，马太跟路加都有记载哈，啊。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啊，基督在内务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路加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拒绝。 OK， 好，我知道这个经文很多人解释的，因为东方闪电呢，国内的这异端也是用这段经文的。 OK， 但无论怎么样啊，你就这样整段看，其实它不特别的，因为它主要是说，他前面已经讲，有人讲基督在这里在那里，对不对？其实耶稣这里又重复讲一次嘛，这里是说在旷野嘛，前面说这里那里也可能是旷野，也是其他地方了，他说在旷野或者在雾里。 OK， 其实基督并不是在说一个未来他要出现的时候他要给你看到什么东西，他还是在针对这个世界的人所寻求的跟基督他所要做的事情的不一样，因为他要跟门徒讲清楚，他说世界的人呢一般要成功，他们要很秘密的啊，当然啊，你还没做你就跟人家讲你就不会成功了啊。他说世人要成功呢，他就要很秘密的去筹划啊，不要跟人说啊，连让敌人呢措手不及，那你就赢了嘛，对不对？你先打广告说明天来打你了，人家早就预备了，或者人家都逃了，你都打不到。这是世界的方法。耶稣基督说呢，他的方法，或是说，他的荣耀啊，他的，因为基督当时还没受死哈，基督受死之后，基督升天之后，教会降临啊，教会就开始嘛，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啊。其实那一个时刻，教会的那个迅速的扩展，耶稣基督说呢，跟这些世界人向来习惯的方法的扩展是不一样的，可以吗？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它是一个比较啊，就是世人呢，刚才前面说啊，好像当时的这些假的弥赛亚啊，他告诉你说我是弥赛亚啊，我们要把罗马人呢赶走啊，你说怎么样啊？啊，明天半夜12点哈，啊，到城外的2公里的一个小房子那里见面啊，我们在那边密谋啊，怎么样啊，把这个比拉多给谋杀啊 ？OK， 很正常嘛，啊，你听了，嗯，好，我们就 OK。 耶稣说这是世界的方法，他说我的方法呢，我要让我的国彰显呢，我不会密谋的啊。所以耶稣说我不会在旷野等你们了，我不用躲起来密谋一番连才来让敌人措手不及。他说我也不需要躲在房屋内怕人看见偷偷开会，他说不需要。也是说我的福音啊公开的，我从第一天就公开讲 OK， 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呢传遍全世界。就是相反的，不懂你们看得出这个相反在哪里啊？就是世界人的成功是要暗地做，连最后呢才达到他的这种就是目标了啊。那基督呢他说我不暗地做，我是明做，但是明做的时候呢他打败一切啊，就是拦阻的势力，他会传遍就是全地，每一个角落都有福音被传到，而且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每个文化都产生教会。其实这是基督跟门徒说的啊，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的门徒他们可能会当他们想说哦，我们要建立教会，他们会用什么方法？他们会用人的方法。哦，我们建立教会，我们先讨论啊，我们钱够不够啊？哎，大家想要先做股东的啊，先啊，明天去开会啊，你拿多少出来啊？我们看能不能建教会嘛，够不够开支什么，是吧？这是人的方法。耶稣跟他们说，哎，不要啊，有人想跟你建议用这些密谋的方法建教会，他说不用。他说那不是我的方法，我建教会是公开的，而且呢我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让你们根本不敢想象，就是全地都开始了我教会。他一定不是好像开分店这样的，他是一下子就在各个民族里头都有了教会，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嘛。 OK，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重点肯定不是什么东方闪电啊，其实我也不多说了。不过你要知道，如果有人读这段经文，它的焦点是在那个闪电从东方发起啊，要照到西方啊，就在说人子降临要这样啊，就说你看就是我啦啊，我降临啊，东方有闪电啊，所以就是我。你说你根本不明白整段话，整段话里头这句话是最不重要的，因为这句话只是在讲那个速度，那个教会传扬的速度。人子降临，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人子降临不是讲世界末日啊，他是在讲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传开的时候。Okay？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理解我意思吗？在马太福音的这段话，很多的人子降临的观念呢，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就是在未来的日子有一天耶稣回来的那个意思。人子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连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教会开始有无数的人敬拜他，那个就是人子降临。OK， 那个就是上帝的荣耀开始了。人子的降临是这样开始的，而不是他从天上下来那一天。所以你用犹太人的理解，就是耶稣当时是跟犹太人讲话啊，是指这一个啊，不是世界末日。所以这个有时的确读圣经的人如果他我记得以前我跟一些学生国内的学生就传福音，他们教他们读圣经嘛，他们还没有信啊，所以他们读，他们读了就有很多问题的确有时蛮有趣的，他们会注意一些我们一般老信徒不注意的东西会注意，哎，这句话这个意思那个，好像这边东方闪电，他特别注意，他会跟你说啊，是指什么什么什么，你说哎，为什么我们看老半天也不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就好像老外读我们中国人的诗啊词啊，对不对你会觉得他们会注意一些你从来不注意的东西，孔雀东南飞。你管他呢，东西飞喜欢什么飞都好，整个剧本是讲到爱情故事，跟孔雀东南飞没关系啊。但老外会一直问，为什么孔雀要东南飞？你还是老外嘛其实有很多 异端或是一些不正确信仰的人，或是那些半懂圣经的人呢，他们有时读圣经就好像老外读圣经一样，我也不好说老外不好啊，就读中文圣经他们会把重点放在不对的地方，好吧啊，好了，所以 不多解释了，我是想告诉大家上下文呢，耶稣基督是在对比他的国度并不是很多骗子啊所要谋的那一些 OK啊，他们要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啊，因为这样子成功过那样子成功过，就是说我不用这些东西，所以你们不要听也不要信，基督说我的方法呢是突然的，好像闪电一样，我的福音一下子就传遍，但这个是事实啊，一点都不夸张啊，你不敢想象在当时没有手机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OK 在主前一百年，哎，主后一百年的时间那么短，福音已经很惊讶的传，也没有说传到全地了，但是在当时主要人口多的地方已经有了，已经很多以前被分散的犹太人在他们的地方就聚集，就产生教会了，是很奇妙的一个神迹来的，好吗？好，我来到最后一段话，我就听哈，这里28节啊，只有马太讲啊，他说啊，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在哪里，这又是一个老外读中文圣经的重点了啊，他们又会讲很多故事了，说啊，这个是为什么会有尸体呢啊，那老鹰是谁，是不是耶稣呢啊，不要这样子啦，上下文比一下好吗？耶稣基督在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普遍谁都看到的一个现象来的，他主要的目的还是上面那句话，就是说新约的教会上帝会借着圣灵的大能啊，有一个很奇妙的作为，很迅速的把属神的人聚集起来，而且没有拦阻的把他们聚集起来，因为神迹嘛啊，就拓展上帝的教会，他说会有这个神迹，他讲了一次是用闪电嘛，另外28节他就举了一个平常人呢走旷野的时候看到的事情 OK， 所以他主要是说这个兔鹰啊，在这里说鹰啊就是指兔鹰啊，就吃就是以尸体做食物的啊，他说兔鹰有很大的本能嘛，因为他们可以很远的地方啊，都可以曾经绝对的飞来啊，往一个尸体去，好像他们都知道那里有尸体啊，当然就是去那边吃那个尸体了。OK， 他说连鸟啊都有这种本能啊，基督徒属神的儿女如果不晓得聚会啊，不被吸引啊，来到基督里面建立教会，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其实他只是在举一个自然现象，他说在这个基督升天之后的日子啊，说地上会发生一个不是人用计谋能够成就的神迹啊，就是上帝会借着圣灵的大能啊，就是把这些因为教会受苦而分出去的人呐，因为他们逃嘛啊，分出去了，上帝会用他的大能啊，把这些属神的儿女聚集起来。他们心里面就自然有感动，就会走在一起，所以他们就会在新的地方就重新建立地方的教会，所以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子出来的，没有人在什么总会母会开会又派人去探测啊，这里的商店便宜那边人口聚集多少，没有的，是吧？他们就是因为苦难嘛，就分出去了，人到了一个地方，保罗就去那里就到会堂讲一个道，如果有人是有信仰的就跟随他，教会就开始了，就像一个一个就起来了啊，你可能觉得很容易啊，你今天试试用这个方法去苏黎世做包你做10年一间教会都没有，是圣灵的工作来的，它不是一个扩展教会的模式 OK， 所以主耶稣让他们很放心嘛啊，就是教会不需要靠这种密谋的方式来扩展，因为它是上帝的心意， 就好像鹰啊，从远处自己会跑来的啊，因为他们被尸体吸引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从远处会跑来，因为他们自然被基督所吸引，他们就加入了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好吗？啊，好了，时间过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祷告了啊，就是用一点时间啊，大家。我不知道今天蛮多内容了，不过最少可能对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吧，啊，对苦难的观念啊，或是对试探啊，我们是不是有认真的对待啊？啊，这些事情你们如果心里面自有感动啊，你们可以回应神啦，啊，然后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啊，我暂时把时间交给大家啊。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他受难之前，他为了门徒的益处，为了教会的益处，就多方的重复了教会所要面对的挑战。是的，我们很多时候也忽略了这些的劝勉我们或是认为它已经是发生过的历史，或是我们觉得这一些的挑战的确是一些区域性的经历而不是普遍的信徒的经历。然而我们应该谨慎来对待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让任何的信徒可以免去这个磨练的必须。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跟随主耶稣的这个脚步上，我们都需要被要求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就求你特别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处境我们面前的挑战也更愿意谦卑的来依靠你。纵然我们对很多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掌握，但是主啊，我们因为谦卑的来投靠你去求圣灵你为我们来征战你把当说的话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危险的面前因为你的一个感动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而不至于跌倒跟随错误的教导而离弃你。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能够谨慎恶者撒旦藏在我们周围给我们的诱惑跟试探主，叫我们不会过于的去轻信我们可以逃脱而是我们要谨慎的依靠你因为知道我们的罪性总是会把任何美善的事都转变成为得罪你的事情是吧？你就让我们被光照的时候就马上可以谦卑的来悔改来仰望你最终我们也为着你的教会的成立我们来感谢你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不可能重复的一个神迹你当时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印证你的教会并不是人的野心也不是文化的一个传递更不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这完全是上帝你一个心意的成就你让许多许多的人在迅速的期间就蒙恩生命得改变就马上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愿意聚集也愿意让更多人能够领受这个好处主要我们明显的在这个年代我们这一些的热情都冷淡了下来我们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再渴望更多的来聚集我们也忽略了我们更应该把你的福音能够带到许多没有听见的人当中主你继续让我们能够被提醒愿意被你使用让主你最终国度的降临 的这个预言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保守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把时间交给佳楠。